大家好啊！这个八月八号的父亲节是我们台湾式的，是不是？按照，我们就继续啊看下去。我们还在这个第几章啊？第四品啊。我们读完了这个关于这个地藏菩萨所发的啊，过去所发的这两个愿，所以这个定自在王呢，他得到这个释迦牟尼也给他这个嘱托哈，他也带所有其他的菩萨呢，就当面也承担了这个责任啊，就是要帮助这个地藏菩萨呢，来照顾这个啊一切这个恶这个有造了恶业的众生。那么护持的办法呢，就是发扬这个经典啊，所以他说广演释经呢，以言菩提，利益众生。所以他这个问题问完了呢，他就退下去了啊。好，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啊，在我们这个科判上呢哈、啊、我把它说是这个所谓副主天王啊，最后一段就是我们知道在座里边呢有天人都在里边，因为这是忉利天嘛，所以四大天王呢也都在座了。所以这时候呢，四大天王他们有一个疑问啊，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向世尊向佛提了出来。那这个疑问呢啊，也跟着这个前边的文字有关系啊。我们前边呢在回答这个定自在王的问题的时候，释迦牟尼说了这个地藏菩萨所发的这种大愿，所以他呢不但说明了故事呢，同时接着就是说呢，因为菩萨有这样的大愿，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对这个地藏菩萨呢那么能够信仰啊恭敬的话，可以得到很大很大的利益。他举出两点啊，一个就是说如果有这个造恶的众生可能会堕到这个恶道里去，但是只要一弹指间呢皈依地藏菩萨的话，他就能够解脱这个恶道的果报，不必再入到恶道里去了。如果进一步能够啊所谓自心归敬瞻礼赞叹种种的供养奉事的话呢，这个果报更不可思议。他说未来百千万亿劫中呢，常在诸天受胜妙乐啊！不但如此呢，天福尽的话，下生人间呢，有百千劫常为帝王，能以宿命因果本末啊。所以这个我们有时候想起来的话呢，也是觉得好像有点不太敢相信有这么大的这个啊果报，这么大的这个好处啊。那你想我们这个所谓自心归敬的话，像我们很多同修呢也都在这一生里面修了这个地藏法门，也很恭敬的啊，那是不是我们也就希望一定可以啊这个将来这个百千万亿劫呢这个常住在这个诸天啊等等之类，甚至于呢以后还可以做帝王啊。他是这样啊，其实这个百千万亿劫呢藏在诸天的话，你其实升到天上去的话，这寿命是可以很长的哈。当然这个百千万亿劫的话还是比天人的寿命要长很多了啊，那就可能说呢它可以转好几世的这种天人啊，天人的寿命。那么这是一个啊，当然对我们这个学佛的人来讲的话呢就通常都会在这个佛学里学到呢，就是说我们要避开生这个天界，是不是哈？因为天界就是因为长寿嘛，享乐嘛，哈，所以你生了以后的话呢，对这个学佛不是一个助力，有时候反而是一个这个，反而是一个这个不是很好的缘分了哈。就在这里边呢，我们可能太舒服的话呢，所以对这个学佛的动机呢，就反而不够强烈。那么，但是说做到人间来做帝王的话，也是可以了。啊，可是他这里你注意他的文字上呢也有一点这个要注意的地方，他说这个如果下生人间呢百千劫常为帝王，所以不是一定都可以做帝王的哈，是常常可以。因为如果这么多信仰地藏菩萨的人啊，信仰地藏菩萨的人一定不少了哈， 如果都做帝王的话，没有这么多王位好做。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许不要把它想成这个帝王有多大吧，哈。在这个佛在世的时候，我看到印度都是很小的国家啊，所以也许说这个有这个福报的话，可能下生人间的话呢，做个什么省长啊、县长啊，啊或者做个参议员啊，这已经这样子也很不错了啊。不过不管怎么说，你看得出来这里边的这个果报呢，还是跟你所付出来的讲的话，这个比例上来讲的话，实在还是太大了啊。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到啊？所以这里边当第一个，我们知道佛赞扬这个地藏菩萨，他有他这个神威神的力量啊，就是他本身有这样的功德的力量，可以来支持这件，来做到这件事情。但是有这种功德的这个菩萨们很多啊。那么地藏菩萨的话呢，当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因为他在这个神力里边呢，还配合了他这种特殊的愿力啊。你有这个神通，有这个能力啊。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愿力的话呢，哈，那么他可能就发挥不到这种地步啊，不能发挥这么大的力量出来。所以呢，在那个尤其是这个地藏菩萨，他不但发了这个愿，他的愿里面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呢，是说他不急着去成佛，他要保留他这个菩萨身啊。那我们前解释过了，所以保留这个菩萨身的话呢，就是使得他跟这个众生的缘分呢能够维持不断啊。那么他跟众生已经结了多少世的缘了啊，这个呢使得他来帮助我们这些众生的话呢又多了一个方便啊。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他在有这种过去的因缘，再加上他的愿力呢，他在利益众生上会比较容易做到，比较亲切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呢，因为有这个愿呢啊，也就是这个品里面呢，在这一个部分啊，这个章节里边呢，佛特别表扬的就是他这个愿啊，表示这个愿力呢，那么产生的影响力呢是不可思议的啊。在另外一本经我以前提过，叫做这个大集地藏这个十轮经里边呢，他也很多地方描述了这个地藏菩萨的种种的功德啊，描述的比我们这个本愿经里边呢还要多，还要详细啊。那么其中有一个让我很这个印象深刻的地方呢，就是说这个地藏菩萨，你看他勤快到什么程度呢？他每天早上一起来了啊，就入恒沙定啊，恒沙就是很多的意思了，恒河沙了哈、啊，就是他一早起来以后呢，他入到这么多啊，可以说数不清的这个定，不同的定里边去啊。那么入到不同的定，我们定上次解过，就是他自己讲，其实就是他入到不同的三昧里边去啊。那么为什么要入到这么多不同的三昧呢？就是因为他应付不同的这个局面的时候呢，需要用到他不同的这种力量啊，不同性质的力量，所以他必须呢要应付这种无数众生的这种不同的情况，他就要入到这个不同的定里边去，然后运用他这个定的定力呢，来帮助这些一一不同的这些众生啊。在这个经里面呢，还对这个定呢有很多的描述啊，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出地藏菩萨是很忙的。当然了，对他来讲的话，这个那么他们在这个时间的观念跟运用上的话呢，跟我们不一样啊。否则以我们来讲的话呢，我们一个早上起来的话，大概做不了多少事情啊，不要说恒沙定，一个定大概也有点困难啊。所以这种呢，就是说，换句话说呢，他这个全心全力的在这样做啊，非常的努力的在这样做啊，完全这个把他的这个整个的生命呢贡献在这边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呢，讲到这个度众生的话，跟你自己的能力呢是有关系，但是有能力还是要有愿力啊，因为没有愿力的话呢，我们容易懈怠啊。所以下面呢也是因为这样子啊，当释迦牟尼对他这个愿力哈、啊。对他这个神威神的力量呢，能够有这么大的效果啊，使得呢这个四天王呢，他们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啊。我们读这个经文，尔时四方天王俱从坐起，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地藏菩萨于久远劫来发如是大愿，云何至今犹度未绝，更发广大誓言啊？”就是说，既然像你老人家这样的描述哈、啊，他这个愿力有这么大的威力啊，他的神通有这么大的威力， 那这样说来的话，他要度众生简直是应该是很容易很快的事情啊。那么为什么度了这么久，我们看到这个先前的众生都还是没有度完啊，不但没有度完啊，并不是剩下很少，你看他这个地藏菩萨还不断的在继续发他的这个愿啊，他说又发众愿啊，这个愿呢，这个又他这个愿就是很重的一种愿嘛，很有重量很有分量的一个愿啊。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粽子呢修成这个虫，那就是重新发他的愿，因为他每一个愿都是这么重的哈，他重新发这个愿。所以这个是四方天王呢，四大天王所问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在前边谈这个刀立天的时候，我们介绍过这个四方天王四大天王了啊。那这四大天王的话呢，大概普通的庙里边呢，很多庙都会供这个四天王的啊。这些天王呢，他们住的位置就是四天王天呢，据说是在这个须弥山的山腰的地方，一半的地方啊。大家知道这个第四天就是刀立天呢，是在这个须弥山的山顶啊。那这个须弥山很我以前没有讲过，很好玩，它是这样子的，跟一般的山不一样，一般的山是上面尖下面宽，它是须弥山是下面尖上面宽。我想它这个设计就是为了这个第四天有地方啊，因为山顶如果太尖的话，这地方是太有限的，对不对？如果我们换过来变成这样的话，这个山顶就变得很宽阔啊。可是它这个山腰的地方大概就突出几个部分出来，就变成四天王天啊，在山腰的地方有这个天啊，这就是东南西北四个天王啊。说这个各相应一个宝贝哈，像东方叫持国天王，它是相应这个金的啊，南方是增长天王是琉璃。西方是广目天王呢，是水白银啊；北方这个多闻天王呢是水晶啊。那么这几个天王里边呢，他们是有一个这个组织的，就是说他们这里边呢，听说是以这个北方多闻天王呢作为这个好像是个 leader 啊，是他们这个 group 的 leader。这个多闻天王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用梵文讲就是毗沙门天的啊。我们这个当我们在供这个护法的时候呢，常常会供这个毗沙门天啊。可见呢，这个为什么供毗沙门天呢？就是因为它是可以代表这四大天王啊。而因为这个四天王所居住的地方呢，可以说是离我们这个人间最近啊。因此呢，那么加上他们呢，也都是很这个有这个慈悲心的啊。所以呢，也是护这个佛的佛法的。所以他们这些都是很多时候呢，都来这个。做什么事情呢？来保护我们这个啊人间这些众生啊。所以这时候这个四天王发言的话呢，我想可能的情况是这个还是这个北方的这个多闻天王做代表啊来发言啊。所以这个问题呢，他提出来了，其实呢也可以说呢是我们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所以他问这个问题呢，在很大一个情况上呢，一方面呢是替他们自己问，但是我想更多的可能性呢，是替着这个所谓的这个以后的这些众生来起问啊。因为我们每个人也都会有同样的，像我刚刚讲，都会这个疑问。那么为什么这个地藏菩萨啊有这么大的这个神力，让我们这些众生看到现在呢，这个地狱第一个还没空掉，这么久了地狱还没空啊？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我们这个人间来讲的话呢。信佛的人到现在为止好像还是占少数哈，不是占多数哈，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种疑问出来啊。那我们看这个释迦牟尼怎么回答这问题啊。首先呢，释迦牟尼呢先称赞他这个问题啊，他说这个佛告四天王，善哉善哉啊，先这个称赞他啊，意思就是说呢，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因为这的确是一个会让人家生疑问的地方，那么你今天问出来了，让呢我们有一个机会可以解释啊，让后来的人的话呢能够解决他们的疑问啊，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是问得非常好的啊。那接着他说呢，他要回答怎么回答呢？他说无精未乳及未来现在天人众等啊，广利益故，说地藏菩萨于娑婆世界阎浮提内生死道中慈哀救拔度脱一切罪苦众生方便之事啊。他这里你看特别提到了，为了你以及未来现在啊，不只是现在，包括未来的这些天人啊，这些大众啊， 为了他们的利益啊，那么我要回答你这个问题。可是他回答呢，他的这个，他这里说明他要回答什么东西呢？他是要说这个地藏菩萨呢，他种种啊这种慈悲救济众生的这些个这些所谓的方便之事，就是他用了哪些个方法啊或者哪些手法，那么来利益众生啊。所以我们读经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的话，应该也会马上有一个问题出来了啊，就是他没有，好像没有直接回答这个天王的问题，对不对？天王的问题是说，地藏菩萨已经渡人渡了这么久，他本领那么大，为什么这些众生到现在很多还一大堆都还没有渡掉啊？这怎么一回事情？所以你看出来，这个释迦牟尼呢，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啊，反而他要说呢，他是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过去这个地藏菩萨到底啊做了哪些，用了哪些个方法哈，特别的方法来利益众生呢？那么这个原因就是说呢，其实要解答这个问题呢哈，并不是说很容易说得清楚啊，并不容易说得清楚。从理论上来讲的话呢哈，是说这个有两点的哈。一方面就是说呢，我们知道这个其实众生呢是非常难度的哈，所以你看我在这边的标题呢，我是用这样标出来的哈，这就是说他真正的这个回答在这里，当知众生呢敌实难度啊，就是说不是菩萨力量不够大，也不是菩萨没有尽力，实在是众生难度呢超过了这些看来不可思议的这些神通啊，这件事情是。当然这样，那为什么呢？这所以讲的道理呢不容易讲清楚。当然另外一点呢，这是不是经典上讲的啊，是我觉得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用我们世俗的眼光去看的时候，我们说啊这个地藏菩萨渡了这么久了，你看照这个经上过去的描述，简直是算数都算不清楚了，那么多的劫或者是年都在这里渡众生。那我们想说这个众生这么长的十九度人应该住晚的吧啊，这是因为我们脑袋里的时间观念其实是一个蛮短的观念，所以当我们一听到这种劫的时间的时候，我们觉得简直已经是不可思议了，那想说那这么多的劫应该住晚了，对不对？可是呢你不晓得这种时间的观念，如果我们放在一个菩萨的架构里面来讲，可能这时间还不是那么长啊，这是我们对这个时间的观念上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啊。所以如果你把时间的单位给它放大放长的时候，也许你就不太会有这个疑问了，你觉得哦这时间可能还不够啊，时间可能还不够啊，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啊。所以这是一个对这个疑问会产生的一个关键的所在啊。另外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么众生呢难度啊，第一个菩萨度了这么久，时间度这么久啊，菩萨的能力这么大，可是你要知道众生的数量也是多得不得了，对不对？你没有去考虑假如众生的数量也够大的话，那你还是要花很多时间去度的啊。这个呢也是另外一个角度呢来解答这个问题啊。但是佛呢他选择了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他说什么角度呢？他说他在这一段文字里边，后面我们要看到的东西呢，他就是说啊，这个地藏菩萨呢用了很多的这个善巧方便的办法啊，这个非常努力的啊，这样子不断的在度众生啊。那他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个问题直接回答呢？其实他是有回答啊，他是有回答啊，他回答了呢，但是是理上的回答呢，他讲了一句话，但是他把他希望从这个事的层面上呢哈，能够让大家得到一个概念，为什么众生这么难度啊，你才能体会到说呢这个不是菩萨的力量不够大啊，而是这个现实的世界是这样的复杂。所以我们看这个接下去看啊，这个四天王呢就是应承啊，那我说这叫做天王要语，他说唯然世尊愿要欲闻啊，我很高兴听到啊，听你这样告诉我啊。那么佛就回答第一句话，他说佛告四天王，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弃智于今，度脱众生犹未毕愿， 自明此事罪苦众生，复观未来无量劫中因慢不断，以是之故又发众愿啊。即使这句话也不是很直接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说没有错，地藏菩萨从久远劫来到现在一直在度众生，而呢都没有把他的愿呢完成，因为还有很多众生没有被度，对不对哈？那么他呢不但是慈悯此世的罪苦众生呢，那么现在很多众生还没有度，当然他对这些众生是要这个要努力去救度他们，所以他对他们呢产生一种慈悯啊。不但如此，那么他为什么还诱发众愿呢？这边倒是解释的，因为他在呢观察啊，往未来去看的话呢，还有无量劫啊，这个无量劫中呢，这些众生的这些因果呢是因慢不断，因慢不断。这里呢，在某种程度上呢，其实也把这个为什么众生难度呢哈、啊，把他的说了一个这个主要的一个概念啊。他把这个原因呢是在这句话中说，复观未来无量劫中这个因慢不断啊，就是说我们讲这个因慢不断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呢能够这样子哈、啊、显现出一个时间上的一种流转啊，或者是流行的话啊，就是因为呢他一直用一种有一种这种因果的这种力量呢不断在推动的。那么这个因果呢是非常非常复杂而且缠夹的啊，换句话说，你如果说这个地藏菩萨的神通不可思议的话，你要知道这个因果的这种缠夹跟复杂性也是不可思议的啊。怎么说呢？你看我们为什么会这种因果造出来呢？因为我们要不断的在造业，我们的身口意都在造业啊。那么身口还慢一点，我们这个心念动得多快啊，心念非常非常的复杂啊，所以心念不断的在变化中间，我们这个变动呢我们自己都不能够自主的啊，心念怎么跑有时候都不能自主，上次我们都谈过了，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是我们在做主，其实我们是被习气在支配的啊，就是过去习惯性的一个动作啊，并不是有一个主人在后面支配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变化呢就更复杂。那么人心之外呢，我们在造业的时候呢很多时候要受到外境的影响，那么外境呢也是一样非常的复杂，那么外境也是一样不断的无常在变化，这个外境的变化呢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边啊，我们这一代是更深刻的见识到了哈，对不对？以前你说啊，你去到一个大公司上班，大概这一辈子在里面退休是有指望的，就不必去后半生不必去忧虑的哈。那这种情况很早就已经破灭了。那么到现在的话，我们看到更不得了了，每一个人都不晓得我们在这里上班做事能够做多久，或者做一个生意能做多久，因为大环境的变迁太快太快啊。过去我想这个历史上从古到今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快过，当然这就是因为这种资讯的这种产业的出来啊，所以这个速度呢已经快到我们的心里有时候应付不来，所以应付不来的结果呢就普遍的产生什么焦虑，所以这个焦虑来讲我看是现在是没有人能够避免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这一生你看经历了一个很大的变动，对不对？我们在出生的小时候没有这些科技的东西啊，连电视都还没有，那么这么几十年来这个变化等于以前几百年几千年的变化，那我们这个小小的心灵承受不了啊，因为我们过去没有这么习惯过，就随时我们还要再去调整我们自己，很不容易啊，所以这是我们这一代的这个一个困境啊。不管在什么时候呢，其实这个两者之间都还是很复杂的，所以这些复杂的东西呢它们交互之间呢就有更复杂的一个因果关系出来了啊，所以这样子因果的关系呢，只要我们还有这种生命的执着力的话呢，那么这些因果的话呢它就会像滚雪球一样不断的发展出来，只会越变越复杂啊，因果只会越变越复杂。这个呢我想有一个如果懂物理的话，有一个以前我们读的那本书叫讲这个时间的观念的时候哈，这有相当于这热力学上有个东西叫做 entropy， 就是这个意思哈。entropy 就是描述这个混乱的一个程度。 而我们这个因果呢，如果从这个时间这个方向看过去的话呢，那么它只会越变越复杂啊。所以可见这个复杂度是越来越增加，不是越来越减少啊。所以这个就是，那么要，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呢，这个我们呢现在说被地藏菩萨救度的哈，有时候我们升起一个善念，可是善念不能久住，一下善念又没有掉了啊。那么有时候呢换了个环境啊，我们很多被改变掉了。有时候呢我们转了一个事啊，那些善念又起不来了。所以这里边呢，因为受到这种复杂的因果的影响呢，就是说地藏宝他要救度众生呢，很难一下子就把他救彻，就是一下子救到底。那么因为救不到底的话呢，我们就在里边就是浮沉了啊。所以这样来讲，对地藏菩萨他多了很多工作。他今天好像度了一个人，到下辈子这个人还要再度一次，过了几辈子他还要再度一次啊。所以一个人就要度好几次啊，那更不用说我们有无穷无尽的人在这边。所以这个呢，是说这个所谓无量劫中的因慢不断的意思。所以他看到这个情况，如果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菩萨就要继续发他的愿啊，继续发他的愿。好，我们接下来念哈，如是菩萨与娑婆世界阎浮提中的百千万亿方便而为教化啊，就是说这个你看这地藏菩萨真是蛮辛苦，他眼前的人要度都不容易的哈，他想到未来还有这么复杂的这个事情要等着他去做啊。所以下面呢，他就是要讲他说哈，要说他，你看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呢这个菩萨呢让这个菩萨这么辛苦啊。那么在这个阎浮提，娑婆世界的阎浮提里边呢，各种百千万亿的方便呢来教化众生啊。所以接下去呢，他要列举呢他用了哪些方法来教化众生啊。所以他把这个重点呢，他回答这问题的重点呢，放在这个地藏菩萨花了很大的辛苦在教化众生这一个点上啊。那这个理由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如果像刚刚只是讲我们这样一个道理的话呢，有些人能体会，有很多人呢对这个道理不习惯，反而不见得能够理解说为什么这些众生啊这么难度啊。那现在把它重点放在说啊，你看我描述给你听，地藏菩萨尽了这么多的力量，就好像我刚刚讲的，他每天早上一起来入恒沙定，这是多大的多辛苦的一个工作啊。那表示说呢，你不要怀疑啊，地藏菩萨神通这么大，他不但神通大，愿力大，他的努力呢也从来没有中断过，他尽了所有他的努力，而且他的这些作为呢，可以说啊，用这种叫做千万亿方便的意思呢，就是说他照顾得非常的绵密啊，每一个众生，不同的众生的不同的层面呢，他都努力去照顾到了啊。反而他是要讲菩萨这么在尽心的在做啊，所以这里呢反过来就是说呢，你可以理解到这个不是菩萨没有尽到责任，不是菩萨的愿力神通不够大啊，而事实上就是说他能做的都已经做到了。那么众生度不尽，只能说呢众生实在是难度，或者众生的数量也实在太多啊。所以他呢觉得如果这样解释完了呢，那么一般的老百姓听到以后的话呢，就会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概念，就是你不要去怀疑啊这个地藏菩萨的能力有限啊，或者是你觉得可能他不能够帮你的忙啊，不能帮你的忙啊。所以重点呢，你要对这个地藏菩萨产生信心嘛啊。所以他就啊从这个角度上呢来切入这个问题啊，说用这个百千亿的方便来教化这个众生啊。那么教化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教就是好像这个教导了哈，指导了，教导。化呢是感化啊，因为我们要去度一个众生的话呢，有很多种方法啊。啊，直接去比如说供应他的所需，比如说捐钱给他，捐东西给他，或者帮他完成一些事情，都是对众生的一个啊救度。但是比较彻底的办法呢，还是要给他们啊，让他们理解一些道理啊，让他们的心能够转得过来啊。心能够转得过来的话呢，才是真正的对他们呢算是一种这个救度啊。否则的话呢，这个人心如果不改的话呢，你就不太能够转你这个业的方向，不能转你业的方向的话呢，那么就算我一时帮了你的忙呢，以后呢你还是继续的会有问题啊。所以还是要通过这个教化的方式呢，才能比较这个彻底一点。那么下面就是他讲他做哪些教化。 那这一类所列举出来的东西呢，你发现呢，它主要讲的就是要说明什么样的因会给你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果，这个都是很实际的事情啊。我们如果空空的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大家也都能够接受。可是呢，你不把这个具体的例子说出来的话呢，第一个我们心里不觉得落实，我这样做了到底是善还是不善啊？第二个呢，你不晓得这个果报的轻重啊。那现在呢，他把这个果报呢给你明确的说出来啊。那么以他这个教化的观点来讲的话呢，就是让这个听到的这个众生呢，心里起一个比较深的警惕啊，知道有因果这样一种牵连，所以他自己呢知道怎么去改变啊，知道怎么去改进啊。所以这个是他当然是地藏菩萨，他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方法。那么在这一个部分里边呢，那么释迦牟尼呢就偏重在呢讲他在这一方面所做的一些努力啊，各种不同的因他都告诉你会得到什么样不同的果啊，这个谆谆的教诲啊。但是尽管如此的，当然我们这里列出来的还是非常的有限，所以我们就读一下啊，这个每一项呢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啊，他这个说了是哪些方面的这个因果啊。这样讲的哈，其实真的是如此哈。我们觉得这个，在我过去这个经验里边的话呢啊，有时候对一些能够就是说比较习惯于这种思维道理的人的话呢，那么讲一些道理的话，他接受的很快，而且很觉得有这个收获。可是呢，我也理解到呢，很多一部分人的话呢，不太习惯于做这种思维啊。那么对这些大多数人的话呢，你就要跟他讲故事才行啊，因为故事对他们来讲比较容易接受，也比较容易理解啊。因为故事呢讲的是比较有很实际的内容的东西。那么讲因果的故事呢，有时候你最好还能够举例才好一点，因为有现实的例子的话呢，才更能够让人家有这个觉得可信啊。因为大多数人呢其实都很这个，我们讲说很这个铁齿了。有时候是所谓的不见棺材不流泪啊，一定要给他看到了啊。你说跟他讲道理，你这样做这个事情会有果报了，会不好等等之类，哇哇哇听得可以啊，但是呢他印象不深啊。所以如果给他看到了有人啊真的因为造了什么因受了什么果，那么他就觉得这个的确是很真实的啊，就比较落实一点。我想这个是在这一方面的地藏菩萨用这种方法教化呢，他的一个主要的意义在这里啊。所以这是后面讲的地藏的无量方便呢，我这里说呢加了一句话说以极尽为取啊，这就是我刚刚的意思啊，就是释迦牟尼本来是要回答啊这个为什么众生他度不尽啊，但是呢他的方式呢是说，你看我告诉你地藏菩萨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他已经是非常尽可能的啊，尽他所有的能力在做了啊，那么众生度不完的话呢，那是这个不是地藏菩萨的神力不够啊，或者是他这个愿不够大啊，而是有这个现实的这种困难在里边啊。那么现实的困难呢，也就是这种因果的复杂性啊，那么使得呢这个度众生这件事情呢，要花费很大很大的这个力量。所以可以简单的说一句话，就是说菩萨虽然愿大，可是众生的业力也大啊，这两个东西呢。如果比较下来的话呢，那么业力也不轻，所以你要去透过这个菩萨的愿力来转众生的业，这个工程呢是很复杂很大的一个工程啊，我们不可能希望呢在一个短的时间之内就能够完成啊。第一个他说呢，这个他说了有二十几个，他说若遇杀生者说树殃短命报啊，杀生呢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个杀害任何一种生命啊，不只是说杀这个人类啊，所有有生命的东西呢，你断了他的命都叫做杀生。那么杀生的过错罪当然是很重了啊。我们说这个，因为我们在这任何一个生命呢，他的存活呢，就是因为他有这个生命，所以他最贪念的呢，一定是他的生命。虽然我们平常很贪这个财富，到了这个财富跟生命对比的时候呢，我们大家会选择生命啊，舍弃这个财富啊。可见这个生命是我们最终极的哈，这个所想要这个把握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断了人家的命的话呢，是对他来讲是一个最大的伤害啊。那么杀生呢，会这个束殃短命啊。束殃就是说呢，好像从前世带来的一些这种殃，好像是灾害了哈。那我觉得很多说，如果从这个转世来生的观点讲的话呢，就是有些人会带一些宿疾，有没有？生下来啊，带了一些很重的毛病在身上。那么或者这一生呢，自己的寿命也变短啊，这是寿短命。你会看到呢，从后面这些因缘果报里边来讲的话呢，哈，相当程度上呢，就是好像你做了什么样的东西，伤害了别人，好像某种程度上你就是将来会得到同样的伤害环抱到你身上来啊。那你说这一套因果律，那么是怎么回事？如果你要讲道理的话哈，啊，怎么决定的啊？有些地方我们可以讲一些道理的，譬如像这个杀生来讲的话啊，其实也是不容易讲清楚了哈。你比如我们可以这样想象，就是第一个，你杀了生以后呢，对方一定这个怨气冲天啊，不管是什么东西被你杀，他这个怨气很足。这个怨气呢，哈，从这个比较这个悬一点的这种从这个观点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不是解释过了吗？其实这个世界里边有很多什么什么气场啊、能力场啊、各方面什么讯息场啊，哈，在很复杂的一个世界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彼此之间呢，其实是很多层面上，我们是在互相的感染，互相的在这里哈，这个有相通的地方啊。所以如果被你杀了这个东西，他发出了这样的怨气，那你在这个旁边的话，你也会受到这个怨气的熏染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可能想象到呢，这个他会对你产生一个伤害，将来造成一个果报啊。再加上你自己如果常常这样杀的话呢，你本身也会把你自己的气质改变了，变成一股暴力之气啊。这种暴力之气是不平衡的啊，那么也会伤到你自己，会造成你的疾病啦，或者造成你的短命啊，都有可能啊。这是有些地方我们可以这样这一类的方法来解释啊，但是很多时候呢，不是这样容易直接看出这个中间的这种因果的关系出来。那我倒取向于这种一个简单的说法呢，让我们比较容易呢理解哈，为什么因果呢好像是这样非常对称的这样一种报应啊。我想这个原因就是说，我曾经把这个因果呢，这个造业这件事情呢，它产生一个业力呢，有时候你可以把它解释成它其实有一种像什么，像这种反作用力一样啊。你如果这样去理解它的话呢，可能对这些因果呢就比较有一个思路。我们所谓反作用力，就是说你打人家一下，如果打得越重，你手上也受的力也越重啊，就有一个反作用力在里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那么你今天这个对别人做了某种程度的伤害，那么这个伤害的话呢，就也会反映到你身上来啊。所以这样来想的话呢，似乎也有一点道理在里边。因为这个反作用力其实不只是存在这个物理的世界，的确存在我们心理的世界里边啊。你看我们每一个人受了委屈，受了人家欺负，你要报复，你都是想用同样的方法给他报复回去，是不是？这个都是很直观的一个想法啊。可见这个反作用力这个概念的话呢，它是在因果律里边呢，应该是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个原则来理解的话呢，后面这些个因缘果报呢，就比较容易接受。像这个杀生短命啊这种我们是知道过有些例子啊，的确是如此啊，的确是如此。那么这种短命的话呢，有时候就是说你自己就是容易得到疾病而短命，有些时候呢比较这个更明显一点的话呢，就好像说我们说这个什么冤魂缠着你不放啊，对不对哈，就是你这个过去害了他，杀了他，让他跟着你啊，这样害你一下啊，这样子。那么这些事情呢，其实在我们这个学会里边呢，我们都有过好多个例子可以啊，过去有好多个例子呢，我们都可以参考过啊，所以这个是相当确定的。第二个说这个偷盗啊，他说若遇窃盗者，说贫穷苦处报啊，这个意思呢，看起来也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得到一个对等的报应啊。像我们知道偷盗啊，其实还有一些心理上的这个关联啊。你这个偷盗的话，通常本质上就是一种贪嘛哈。那你会贪取一个东西啊，不管你是有钱的人还是没有钱的人，因为有钱人也会贪，不一定是没有钱的人才会贪啊。 那么有这个贪的话呢，其实就表示你内心里边呢已经本来就存在着一种匮乏的概念在里边，你会觉得匮乏，所以你才会想要很多的东西啊。所以呢，这种内在的匮乏呢，也会使得呢导引到我们一种这种所谓的这个实际上的一个匮乏，就是贫穷啊。那么我们再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看，我们说这个布施可以得到福报，对不对？这是我们一个很基本的概念。所以这个跟这个偷盗会贫穷呢，刚好是一个对等的意思。那么布施所以受福呢？布施为什么又可以受福呢？我们现在好像也没去问这个道理，对不对？哈，觉得你做好事嘛，就应该得好报嘛，是吧？啊，也可以这么讲的哈。我们在这个人间所谓的这个有福气啊，因为人呢，毕竟是一个在社会里面这个存在的一个生物嘛啊。那你会有福气的话呢，这个一定跟你周遭的这些啊这种善缘呢，或者是人呢有关系的啊。你要得到这些人的帮助，你才会有福气啊。所以如果今天你布施帮了别人啊，那么这种气氛呢容易感应到别人来帮助你啊，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变成好像显现出啊得到一个福的这种果报出来啊。那你今天这个偷盗的话呢，那么你使得呢把你呢跟人的人际之间的关系呢给它破坏掉了啊，所以这种破坏的话呢以后的话呢就得不到人家的帮助啊，所以你会造成你的这个匮乏，就是对这个人际之间的你用这个偷盗产生了一个不但是这个不但没有制造出一个好的缘，反而制造了一个逆缘啊。啊，前面的四个呢就讲的是我们讲的这个根本的这个所谓的四重罪啊，在这个戒律里边的最重的四项。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讲的淫啊，若欲邪淫者呢，说却个鸳鸯报，就是说落到畜生里去了啊。我们讲过了，这个邪淫的话呢，那么粗的讲就是说夫妻之外的男女关系都叫做邪淫啊。那么讲细一点的话呢，还有很细分的哈、啊，还有细的地方啊。但是我们一般的人来讲的话呢，以这个作为原则呢，也就不会差到哪里去了啊。为什么得到这个却格鸳鸯报呢？这个却呢，在这个注解上以前的注解说是孔雀啊，可能有它的道理。我以前以为是麻雀，它是孔雀啊。那孔雀不是很好吗？大家都很觉得孔雀长得很漂亮啊。可是这几个列举的孔雀啦、鸽子啦，跟这个鸳鸯呢哈、啊，那么其实都是在这个所谓的禽鸟里边呢，算是这个应该说是算是比较这个比较淫乱的这种东西哈、啊。为什么这个孔雀？据说呢，这个孔雀的这个男孔雀的话呢，大概要配四五个这个母的孔雀啊。啊，那鸽子的话呢倒不一样，鸽子是很忠实的，比较忠实的这个一对一的这个夫妻制的哈、啊。可是鸽子呢，他们这个好像说这个性欲比较强，所以他们常常你看我们家的鸽子过不了一会儿又孵出一堆小鸽子出来了，他们说孵小鸽子的速度很快的啊。那个鸳鸯的话呢，这个应该说起来，我如果说果报成为鸳鸯，有人说那我不反对，有些人这个只羡鸳鸯不羡仙，对不对哈？一般我们把这个鸳鸯当成是好像这个啊，这个男女之间这个情爱啊的一种，好像一种很好的一个表率的样子哈、啊。可是我查了一下这个资料呢，他所谓其实这个鸳鸯呢，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好像说夫妻之间呢哈、啊、这么样的这个啊互相的恩爱啊。他说这个尤其是这个鸳鸟，鸳是公的嘛哈、啊，鸯是母的啊。那这个鸳鸟的话呢，其实并不是很这个就是说它也会有很多外遇的，所以换句话说呢，你如果是淫乱的话呢，第一个你就变成了这个畜生报去了啊，堕到畜生道当然不是很好，而堕到畜生道里边呢，又是属于这种淫性比较重的这些个禽鸟。其次就是这个属于口业的报应，若遇恶口者呢，说眷属斗争报啊。恶口就是讲粗话骂人叫做恶口了啊，讲不好听的话都是很 harsh 啊。那我们知道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些自尊啊，你突然间呢跟人家讲这些凶话，听的人呢没有人会觉得舒服的啊，都觉得自尊心受到伤害啊。那么自尊心伤害，通常你凶别人心里也会生气，所以呢就是大家会吵架起来了，会激怒别人啊。所以这种习惯那么所得到的这个果报的话呢，尤其你这样不要说到来世了，我恐怕现世就会发生啊。如果你常常这种讲话这个不留口德啊，这样子讲一些或者是脏话粗话之类的啊， 会造成人际关系的一种破坏啊，所以即使是亲友之间也会反目啊，那么朋友之间呢也会反目。这个所谓眷属斗争呢，可以是这一世的，也可以是来世的啊。那我想这个眷属啊，在佛经里讲眷属呢，可以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父母兄弟姐妹这一类亲属的关系，但是眷属有时候的范围比较广啊，因为它这个眷的意思呢是这个眷顾的意思啊，你会在意你会关怀的人都是你的眷属，所以假如你有些好朋友的话呢，也都属于这个眷属之类啊。讲到这个来世嘛哈，你说我如果说这个这一世讲了恶口，为什么来世的话会都是眷属里面这个斗争呢？因为我们看到很不是看到，我们听过很多这种轮回的这种说法呢，常常我们这一世里边的亲人啊常常都是我们前一世里边有很深的关系的人，所以如果你在上一世跟你这些亲近的人相处的不好，造成了一些个这种这个互相的这个冲突的话呢，那么不幸这一世转世呢都变成你的兄弟姐妹去了啊，所以这样的话呢还是不和睦，就变成了这个眷属斗争了。若遇毁谤者，说无舌疮口报，毁谤也是一种口业啊。那么毁谤就是呢说人家的这个啊过失或者是坏话啊，那么这种对人的毁谤呢，有时候比恶口呢伤的还要来得大，比较深，而且比较持久。因为恶口的话呢，有时候在气头上骂骂就算了，对不对？大家叫骂一阵也就算了，伤害可能是暂时的。可是这种毁谤的话呢，伤害比较深啊，所以这个果报的话呢，看起来也是啊比较重一点啊。他说会得什么报呢？无舌疮口报啊，就是嘴上会生疮，会流脓啊，这样子。这个无舌报啊，我想想看，什么东西是没有舌头的啊？一个情况就是说，你是哑巴，可以算是没舌头。哑巴有舌头也不能用嘛，讲不出话来，可以算是无舌。动物或者是变成一种动物，哪一种动物是没有舌头的？大家知不知道？你如果想你的 pet 都不对， pet 都有舌头。鱼了，鱼类的东西，鱼类有舌头吗？鱼类没有舌头吧？鱼类我们说你看就是鱼唇嘛，是不是？没有听说有鱼舌啊。我家的鱼我是想注意看，你看好像没有舌头啊，他们吃东西就这样吞进去了啊，他们不用这个舌头的，所以很可能就变成一个小鱼了啊，变成一个小鱼啊。还有什么昆虫没有舌头是不是？对啊，昆虫好像也没舌头啊，对啊。所以这一类就是无舌疮口的之报啊，就是也是一个很对应的果报了啊。你现在这个辈子骂了人这么多，那就罚你这个嘴巴不能讲话，或者是烂掉不能讲话，或者没有舌头不能讲话啊。其次呢，这个是属于这个牲口异业的异业了哈。若遇嗔恚者，说丑陋龙蚕报。嗔恚我们知道就是发脾气啊，很容易发脾气。这个丑陋是面这个形状或者是面貌的丑陋啊。龙蚕呢，龙蚕是龙呢，是指这个老年人呢，这个老了哈，老病呢，通常这个老病会驼背的哈，这个龙有这种驼背的意思在里边啊。蚕当然是残废了啊，所以就是不但会丑陋，而且呢会身上出现这种残缺出来啊，不好看。那么这个呢，以这个嗔恚得到这个报是比较容易理解，因为我想每一个人发脾气的时候那个脸都不太好看，都不太好看，所以如果常常发脾气的话，那么你已经给自己塑造了一张不好看的脸了啊。所以这个呢，将来的这个果报呢就流到这个丑陋龙蚕呢是相当可能的。其次呢，说若遇奸佞者呢，说所求为愿报啊。奸佞就是小气了啊。那么有人，大多数人呢是对这个钱财小气。那么我们这个还有一类人呢，我们叫做佞法，不是佞财，就是他有什么知道些什么东西，知道些什么道理，或者像这个学佛人来讲，知道一些佛法，但他呢舍不得告诉你，怕告诉你了以后呢你比他强了啊，所以他好不容易有点心得呢，他就把它密藏起来啊。所以这个呢也是一种，也算是一种这种奸佞啊。所以任何的一种奸佞呢，其实就是什么，就是这种人一般说来呢 我们可以说他的心呢比较紧啊，比较这个通常就是心比较紧。所谓比较紧的话，就他很紧张，他把他自己的这个范围呢，把这个人我的这个边界啊，守得非常的严啊，这个部分是我的，非常清楚，这个是我的，那外人不能侵犯我这一点，所以这里边是我的东西呢，我也不轻易的给出去啊，所以把人我之间分得非常的这个严格很仔细啊，所以这是坚定。那么这样子坚定的话呢，他说会得什么呢？所求啊为愿报啊，这个呢也是可以说是相当的这个相对的啊，因为你这个坚定呢，你不愿意施舍出去啊。那么你不愿意去帮助任何一个人啊，所谓这个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啊，有这个意思在里边啊。那么这样的话，当然呢，你在外界上也不能得到这个帮助啊。那么你再说的话呢，我们所有的所求啊，都是向外所求，对不对？我们自己有不足才会所求。可是一个人把自己的界限守得这么严的时候，太森严的话呢，这个东西就不能够进出。那么你不给人家，那么东西也进不来啊，所以这会使得你这个所求呢不顺啊。所以我们这个学佛的话呢，这个六度里边第一个谈这个布施呢，就是要破这个啊，破这个坚定。我记得以前读这个宗喀巴大师的这个广论的时候呢，他对这个地布施的地方呢，倒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观想的这个方法啊。其中有一种方法就是说，平常我们这个财呢不容易失，他说你最好呢一开始就想这个钱不是我的，只是暂时放在我这里啊。如果你根本不要认为它是我的，那么你在丢出去的时候呢，心里就比较没有那么大的障碍在里边啊。所以这是一个善巧的一个方法。好，我们休息一下。